七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我们找到一起读。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到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到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阿们。今天我们要有一个题目，就是你需要上帝的保护吗？你需要上帝的保护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大家知道啊，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不是独立的存在啊，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不是独立的存在。所以呢，我们今天是以一个社会形态存在在这个地方，所以呢，你不是独立的，我也不是独立的，他也不是独立的。那么我们每一个不是独立的存在结合在一起，那么就需要一个连接。那么这个连接是什么呢？这个连接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个信任。我们大家发没发现今天社会什么比较缺失啊？信任缺失，对不对？你知道我们中国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危机吗？就是信任危机。我不相信你，你不相信他，老师呢不相信学生，丈夫不相信妻子啊，孩子不相信同伴。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谁都不相信，看我们这个社会就知道。所以呢，我们社会呢就有好多好多不断不断的让你取得信任的一些制度。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到火车站是不是要实名制购票？购完票之后进去安检的时候要检一次，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你上车之前要检一次，到列车员门口要检一次，进去之后坐了几站之后，所有的列车长出来是不是还得检一次？你知道为什么要一直不断的在检吗？就是因为缺乏信任。当缺乏信任之后产生的是什么呢？就是不断的社会出现很多很多的职能部门啊，然后呢来监管，大大的增加了社会的负担。所以说这就是一个产生的一个对于我们今天社会很不利的啊。所以说呢，缺乏什么呢？缺乏信任。那么我跟大家讲，信任取得了之后是相互的什么依存关系啊？信任取得了之后是相互的什么依存关系？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国家呢现在正在改善这种信任危机。所以我们大家发没发现，你再也不用证明你是你妈生的了，对不对？也不用卡那么多锁了啊，到哪哪证明什么什么，哎，一个你改一个名字你需要有二十多个锁啊，社区的、街道的、单位的、父母的、公安的、社保的、医疗的，所有的东西全部卡锁。现在还用不用了？不用了。为什么呢？就是取消了这些中间的环节，使我们产生了一个信任感，我们越来越依存它。当我们越来越对它依存的时候，越来越对它依赖的时候，其实产生的是一个什么呢？产生的就是一种保护。我们大家看过《战狼二》，我不是在这里替他推销电影啊。当我们看到最后的时候，当吴京举起那面国旗的时候，然后呢，护照后面当然那是个假的嘛。护照后面写了一行字，他说你在全世界无论什么地方出现了什么问题，你要记着你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当我们想到这个时候，当我们看到那个字的时候，你就有热血沸腾啊！我们的祖国强大了。其实你的祖国强大了给你带来的是什么呢？是一种保护。大家明白吗？是一种保护。所以说呢，保护的前提是什么？是需要相互认定，是需要互相信任。当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我们大家知道耶稣在给谁讲这一篇信息呢？耶稣在给谁讲这篇信息呢？是不是他的门徒？我请问大家，如果今天我们去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他是一个不信上帝的人，我们对他讲，他说有永生，有天堂，有地狱啊，那么人犯罪以后要下到地狱里去， 然后呢，这个信耶稣的就上天堂，是不是我们大家都会这样去给别人传福音？是不是？但是你知道，耶稣在对门徒讲话的时候，在讲什么呢？就是这两种认定。耶稣在对门徒讲道的时候，就在讲这两种认定。什么认定？他说：“你看啊，有一个聪明人，有一个无知的人啊。那么有人呢，愿意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到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还有一个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撞到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那么我请问你，要选择哪一类人？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如果今天一个不信主的人，你对他讲好坏、善恶、是非、对错，他一定会啊，我选对，我选错。但是你要知道，耶稣正在跟谁讲？正在跟耶稣所呼召的门徒讲。你知道今天教会当中最缺的是什么吗？最缺的就是福音。今天当我们进到这个教会当中来以后，就从来没有人再向你提过信耶稣得永生的事了，对不对？我们大家发没发现，是不是当你进入到教会当中，就很少有人还问你，你信主吗？信主得永生，进天堂，不信的下地狱。为什么没人提了呢？因为我们都错误的认为我来了就能上天堂。所以我们都会跟谁提呢？我们都会去跟那些不信主的人提，说你信主吧，下地狱，信耶稣得永生，是不是？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今天教会当中最缺乏的就是福音。所以耶稣在时时刻刻不断地提醒门徒，他说你要跟从我吗？你要跟从我吗？你要跟从我吗？每一次他都在提醒门徒。我们大家可千万不要认为我们在上帝面前所宣告的那个信就已经成为了你能进天堂的凭据。你能进天堂的凭据不是你宣告的信，而是圣灵给你的印记。阿门。所以耶稣在带门徒的时候，反复不断的在对门徒提，你们要选择我吗？你们要信我吗？你们要跟从我吗？你知道吗？等到彼得最后，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马上要升天之前，耶稣是不是还把彼得叫到怀中？他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那个时候才真正的把工作托付给彼得，大家清楚吗？所以说呢，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来到耶稣面前啊，你要时刻不断的提醒自己，因为耶稣经常会对你询问。我们大家看，耶稣对他们询说说什么呢？说凡听见这话就去行的，你知道这是一种什么吗？这是一种试验，你知道吗？耶稣经常去试验他的门徒。我们大家在圣经当中有没有看到过？耶稣把五千人在这跟他讲道，讲完道之后，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然后呢，括号里写了一句什么话？耶稣原知道当怎样行，他要试验腓力，对不对？是不是圣经当中这样写？耶稣经常去试验他的门徒，安排一项工作，他说：“某某弟兄，你去做这个工作。”其实耶稣能不能做？耶稣完全能做。为什么要交给你做呀？就要看你明不明白耶稣的心意，你知道吗？今天很多人呢来到主面前都是这样，主啊，我要干什么什么事儿啊，你来给我成就。你知道今天正确的跟上帝之间的交谈是怎样一个交谈吗？主啊，我想去传福音，能说吗？去吧，我祝福你。不，耶稣一定会问你想怎么传，你想给谁传，你想用什么方法传，你把这些说清楚啊。那你说我想这样做，我想那样做，耶稣说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耶稣说那样做的结果是什么？耶稣说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你用三种方法做的结果截然不同，你要选择哪一个？最后你选择的一定是上帝让你选择的。阿门。这个就是跟上帝之间相互配合的，就像今天我们教育孩子一样，我们对孩子讲，妈妈妈妈，我要上游乐场。你一定要询问他，你要去哪个游乐场？你今天都想玩什么项目？你想几点去几点回来？你知道今天我们跟孩子之间是不是好像缺少了这个环节？儿子走，爸领你上超市。那上超市，爸爸那吃啥？随便买，今天爸开工资，你想吃啥吃啥，自由吗？儿子上手拿这个拿那个拿玩具，花了好几百，回来开开心心的。等到过两天，爸爸爸爸，今天我数学打100分，他寻思今天我爸还能溜我去。然后结果呢，你今天在单位被领导训了，打100分， 好好学吧，以后你上回还打八十，下回还能打一百吗？然后给孩子训了，训了之后孩子悄悄的回去了，自己心寻思今天我爸肯定能领我去，结果没领去。孩子之间存在问题，就是你从来没有提过要求。我带我家孩子去的时候，爸爸爸爸今天我可以买吗？可以买，你可以买两样东西，你先告诉我你想买什么。我想买一个果冻，想买一个牛奶。好的，我们去挑。那突然间看见一个，爸爸爸爸，那你说果冻牛奶我都买了，这个香肠我也想买一个，可以拿这两样换一个，因为今天你只能买两样。那拿着果冻拿着牛奶权衡了很长时间，把牛奶放回去，拿了一个香肠。所以说他慢慢慢慢规矩就养成了，大家知道。所以你知道圣经当中上帝经常会给人定条件，他怎么试验你？他原知道怎样行，他把你叫过来，他说彼得你要去做这件事，或者说彼得说主啊我想这么做，我想要去做这件事，或者说主啊我想去传福音，上帝一定跟你讲你想怎么传，你想去哪儿传，你想用什么方式传。耶稣在使徒行传当中有没有说过，有没有说过是怎么说？他说但你们要传福音的前提，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去传福音了。但是是随便传不？在哪传？先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有没有定出规矩？有。耶稣说：“彼得，我们要差派你们出去传福音，两个两个的去。”耶稣有没有提条件？两个两个的去。然后呢，不要带多余的褂子，口袋里也不要带多余的钱，走到哪家？进哪个城就打听哪个城那家那谁家是好人，打听完了你就在那住，住完了之后切记要给他祝福，如果他不配得祝福，走的时候把你身上的土掸掉，是不是提的条件？所以我们大家发没发现上帝在做事之前提不提条件？我们今天跟上帝在一起去共事的时候，我们询问过上帝所提的条件吗？所以我跟大家讲，你在寻求上帝保护之前，上帝是要互相考察的。我们大家这里头除了那几个年龄小的之外，是不是都处过对象了？大家知道什么叫处对象吗？玩嘛，建立感情。我告诉你，处对象的期间是相互了解。你知道为什么你们草草率率的就结婚了吗？你们并没有相互了解，你知道吗？当你不知道他的脾气秉性爱好，然后呢性格性情所有的一切你不知道不了解的时候，你们喷你们就结婚了。你知道婚姻以后给你们带来的是什么吗？诸多的麻烦，你知道吗？诸多的麻烦。所以说我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相互了解。所以你知道耶稣带门徒的时候是什么时候？相互了解。我能这么干你跟从我不？我让你这么干你去不去？所以耶稣一直在给他们相互了解的过程。所以耶稣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听明白没？听明白了，就像两种根基得到两种结果。好吧，你们选择一下。我跟弟兄姐妹讲啊，今天呢当你不管选择什么样的事情啊，当你今天不管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当你今天不管想做一件什么事情，当你把这句话带出来的时候，其实呢它是一把双刃剑，大家明白这意思吧？就是你想隐藏了什么东西，你也暴露了一些什么东西。比如说你来到李教师面前，你说李教师啊，中午呢我想包点饺子，是不是？那么你想包点饺子，帮你把这话一说了，你说大家伙来了我想包点饺子，你想包点饺子，那么潜意识当中隐藏的那个含义是什么？我想吃，是不是？其实今天你每提一个条件的时候，你说哎李教授我有点事儿，我说什么事儿啊，我什么什么事儿，当你把这个事儿一说的时候，你隐藏的那个信息如果能听的话，顺带就带出来，你知道吗？他马上就能判断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知道吗？他马上就能判断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一个领导啊，他有两个秘书，其中一个秘书是这样，这个领导安排两任秘书，其中一个秘书是这样，领导安排什么事他都去做，领导安排什么事他都去做，尽心尽力的在领导鞍前马后的伺候着。有一天这个领导高升了，他说哎呀你跟我这么长时间，我高升之前一定给你安排个好位置。这个秘书是怎么回答的你知道吗？大家知道是怎么回答的吗？ 我什么位置都不要，我这一辈子我跟着你就是我的荣幸，我就愿意伺候你，到哪都行。第二任秘书来了，也是鞍前马后的伺候着，跟第一任秘书一样。结果这个领导又高升，他对第二任秘书说，他说我想给你安排一个好位置，因为我要走了嘛。这个人你知道是怎么说的吗？他说，领导，其实特别感谢这么长时间我跟你在一块儿，咱俩没输过，你知道吗？其实呢，嗯，你给我的这个学习啊，我也没学够。如果真的要有一个什么好地方，我怕我胜任不了。大家看没看见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态度？他说我怕我胜任不了。其实你在潜意识当中已经下出结论，什么结论？我要去了，但是我怕我干不明白，以后你可得帮我哦。但是他怎么说？非常委婉，领导，其实我跟你这么长时间在一块儿，我在你身上所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我真的怕你给我一个新的岗位我胜任不了。其实你一听的时候感觉，哎呀，这个人真有忠心。其实他已经把潜意识当中的想法带出来了，我要走了，我想去。那个呢，就是到啥时候打电话都是，领导，你看你给我整这儿来，你赶紧给我调回去吧，我就跟你在一块儿就行，我干啥都行，我给你端茶倒水都行，我就不愿意在这干，我就想跟你走。他永远都是这个心，永远都是这个想法。然后把两个人放到一比，你就知道哪个更好一点，明白不？所以当你一说话的时候，你不管说的怎么委婉，你不管说的怎么牵强，人都能听出来。我昨天跟学习的时候，我跟大家举个例子，我说有一个人呢，这个比如说永胜，我永胜把这纸给你吧，哎，这个我特别喜欢这个纸。然后呢，永胜拿过这纸，哎，李教授，你说真好，他说，你说你把你这纸给我了，你用啥呀？你知道吗？他说，你看你把这纸给我，你不就没有用的了吗？另一个人说，不要，真不能要，真不能要。还有第三个人说，谢谢李教师，哎呦我天哪，我真特别喜欢，哎呀，感谢主，李教师你送给我。你知道吗？三个人截然不同的表现。第一个是我不要，真不要，就不要，很直爽。第二个是呢，哎呀真好啊，你怎么送给我，感谢主，我特别喜欢。他把重点放到哪儿？放到纸身。他想不想要？他想要。中间那个是怎么说的呢？李教师，你说你把这个纸送给我了，你用啥呀？是不是比较关心我？其实他潜意识在表达一个啥意思？你都不用给我，我也不想用，明白这意思吗？所以说每一个人说话都会把你内心当中潜在的信息带上，知道吗？所以你要注意观察。我跟大家讲，刚才我跟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通过学习默想式生命查经得到的结论，每一个人说话都能带出来，你知道吗？但是我告诉你，你自己带出来的时候你自己不一定会知道，明白吗？所以耶稣对你观察，他说，门徒们，我对你讲啊，凡听见有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好比一个愚拙人，听明白没？听明白，选择吧。当你选择的时候，你猜把什么给暴露了？上帝是不是把主动权交给你了？但是你知道你把什么给暴露了吗？你是聪明人还是无知的人，你就暴露出来了。大家明白这意思吗？所以说我告诉你，耶稣一直不断的在考察你，截止到马太福音第七章结束的时候，耶稣还在考察门徒。你不要以为，哎呀，跟随耶稣之后就可以了。你知道耶稣呼召了他之后一直考察到哪儿吗？等你看到马太福音第十章的时候，耶稣祷告完下来，是不是呼召了十二个使徒？还没考察完呢。现在耶稣所说的一切话都是对你考察，你知道吗？哎，王伯弟兄，我打算安排你到北京去学一次习，你要做出决定，我要通过你的反应看你的决定，我就知道你在怎么想。王楠姊妹，我要安排你上大连去学习，我这次咱们出去玩啊，咱们大家都这个带着，我看你们个人的反应，我就知道你们的决定，你知道吗？所以说你自然而然就把你内心当中的状态就完全的暴露出来。耶稣一直在考察，耶稣每一件事情都在考察的门徒。这件事情五千人吃饱以后，耶稣马上就说，你们给他们吃吧。腓力说，就有20块钱怎么给，你知道吗？所以说在寻求保护之前，不是你想让他保护他就保护你，也不是他想要保护你你就一定会让他保护。为什么主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你们都要信耶稣，有很多人就不信呢？为什么有很多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命传道，奉你的命赶鬼， 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呢。我们大家看圣经当中是不是有两批人很矛盾呢？耶稣在考察你，你需要上帝的保护吗？耶稣在每一件事情考察你，你知道吗？所以呢，当耶稣把这个问题抛出来的时候，我们大家看会有两种选择。当你用默想日生命查经对比的方式来看，相同点是什么？都会雨淋水冲风吹撞撞那房子。我们大家发没发现，当你用对比的方式来看，都会雨淋水冲风吹撞撞那房子。所以我告诉你，你信不信主都有苦难一样的，你知道吗？不会因为你不信主汶川就不地震了，也不会因为你信了主汶川就不地震了。很多人今天的想法就是我信了主，然后你家邻居房旁边着火了，一直着着着着着，贴到俺家墙根就灭了。为啥？有主保护。一地震的时候，庙里的那个偶像全塌了，从脖子上往那碎，咣咣脑袋全掉下来。然后你看，正好四面全碎了，哎，主的教会搁那立着，十字架没倒。你那想的都是神话，那孙悟空拿金箍棒画个圈儿，谁也进不来，那个不叫信仰，明白吗？我告诉你啊，你信主你不信都一样，雨淋水冲风吹撞了那房子，大家明白不？所以结论是什么呢？有一个塌了，有一个呢没塌，这就是不同点，对吧？我们大家看不同点有什么不同点？第一，根基不同；第二，这个结果不同。根基不同，一个立在磐石上，一个立在沙土上，结果不同，是什么不同？一个倒塌了，一个没倒塌。但是我们大家发现中间还有一个什么不同？智商不同，对吧？一个是聪明人，一个是无知的人。第二什么呢？见识不同。圣经当中为什么不说一个聪明人一个愚拙人呢？为什么是一个聪明人跟一个无知的人呢？你见识不一样。第三，心里的小算盘不一样。为什么有些人建在磐石上，有些人建在沙土上啊？建在沙土上省事儿，建在磐石上难。我们大家知道三个小猪的故事吗？我经常给我儿子讲三个小猪的故事。你知道为什么有很多人愿意建在沙土上吗？哎呀，我信了主了，主就保护我，主就带领我，我也不用读经，不用祷告，不用参加小组学习，牧养人生命查经我也不看，愿意咋地咋地，反正我心里有。李教授，我心里有，你不知道，我心里有。我知道你心里有，根基在哪？你知道吗？根基是什么？根基就是与上帝建立的什么关系。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你心里有可以，你不来聚会可以，你不读经不祷告可以，雨淋水冲风吹撞你的时候你别哭啊，对吧？雨淋水冲风吹撞着你的时候，你别难受啊，是不是？你看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有什么区别？一个塌了，一个没塌，对不对？你塌了的时候你别吱声啊，主啊为什么这样，主啊我20岁就跟随你，我80了怎么还得这样的病，你知道吗？你的根基在哪儿啊？所以说呢，今天很多人来到教会当中图省事儿，这主多好心，信就行，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信就行啊，也不用读经也不用祷告不用聚会啥也不用干，我是基督徒啊，6万我是基督徒。大家见没见过一个基督徒这样打麻将，那把牌特别大，还给我们做见证。我给大家都给主做个见证，那天我去打麻将，你不知道轻一彩那个叫反正就最后一张剩一张牌就挺老大，那个叫什么呀，七小队什么什么那个，就是最后一张胡6万，哎呀家伙我就扣一张牌，然后他们都搁那瞅着我，我就抓抓什么来了来了来了，啪一拍来了，自摸什么清一仔手把一什么什么多少万，啪来了。他说你喊的啥呀？我喊的主呗，我喊的啥？我信主的，赢了，你知道吗？回来还给我们做见证，这主太好了，这家一搂就搂了，那赢好几千。主会是这样吗，弟兄姐妹们？所以说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上帝今天给我们的是什么呢？一种带领，一种保护，啊。根基不同，得到的结论不一样，都相同的是什么呢？雨淋水冲都风吹撞着了。所以今天你要寻求上帝的保护得是什么？ 向下打根基。大家发没发现，凡听见我这话就是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谁盖房子？谁盖房子？你盖房子，阿门。所以说上帝要保护你，你得咋的？你说上帝要保护你，你盖房。我们大家认为就是主都给我盖好了，我进去一住就行，三室一厅啊，一平米6000，上帝给我的，咋晃楼都不倒，感谢主，这是主给。不，主说你要把根基立在磐石上，你想寻求我的保护吗？你盖房子，知道吗？我跟大家讲啊，雨淋水冲风吹撞到那房子，你知道相同点是什么吗？每个人都盖，每个人都盖，结论呢，你盖在哪儿？所以说今天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很重要，上帝今天要保护你，他就是山在磐石避难所，但是你得怎么的？你得盖房子。你说你不读经不祷告不聚会不奉献，你啥你也不干，你说我心里有，跟我没有关系，吃亏的是你自己，明白不？所以今天讲台要把真理告诉你，今天我们要回到主里，你不管怎样，祷告不能离开你，读经不能离开你，聚会不能离开你，阿门。所以说今天你想寻求主的保护，一定是在哪里？在哪里？在主里，阿门。你知道啊，主是什么样的人呢？往那一站，约书亚说，你是谁？你是我的敌人还是我的朋友？是我的朋友就过来，是我的敌人我就弄死你。然后那个人怎么说？拿个大刀往那一立，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马上约书亚跪那儿，马上主权是不是就变了？一句话主权就变了。圣经当中旧约啊，上帝设立了一个逃城，这个逃城专门给谁的呢？就是误杀人了之后，那么别人要寻索你性命，你说你搁家正刨地呢，夸一刨地，然后结果这个镐头松了，一回头的时候镐头飞出去把人砸死了，你还不知道呢，你还在那刨呢，一刨哎镐头没了，一回头那头死一个，这咋整啊？赶紧跑吧。往哪跑？往逃城里边跑，上帝给我们预备的逃城，往逃城里边跑。但是前提是什么呢？你得跑得快，你刷刷刷一溜烟一溜小跑往那跑，后面人就有人追你，你就是马上搭到边了，没进去之前人家把你抓着也是一棒子把你打死，白打。为什么？因为你没进去，你这脚搭上逃城，你哗一进去之后任何人不能追你，知道吗？这是圣经当中旧约的规定。所以说我跟弟兄姐妹讲，今天你想接受上帝的保护，你要努力的，你要盖房子的啊！你今天想接受上帝的恩典，你不去努力是不可以的，你就今天永远都是我不读经不祷告不聚会，我偶尔去一趟，过节的时候瞅一瞅排节目，哎呀真漂亮，这家排的真好，然后你就复兴了，然后你灵里就兴旺了，然后你就属灵了，那是不可能的。弟兄姐妹，你要属灵啊，也是哪个灵？灵蛋的灵，就是啥也没有啊，知道吗？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非常知道，今天我们在上帝面前寻求主耶稣基督的保护，那么首先我们要在主里面，第一，第二，我们在主里面干什么？扎根啊，弟兄姐妹，阿门。所以我们需要保护吗？为什么我不给你讲一个题目说我们都需要上帝的保护？不，你需要上帝的保护吗？为什么要带个问号呢？你要选择，给你一个选择的权利，你知道吗？所以呢，上帝与我们同在，阿门。好，那么我们今天。